之后，他已经学了啊埃及人的一切的啊才干，那说话其实都有才能，但是神好像没有用他，神把他丢到旷野去怎么样牧羊，天天对羊，对着羊也不能跟他讲话，羊也不会听，所以他说话形式都变得没有用。那40年以后啊，神把他训练到啊谦卑了啊，能够愿意顺服了，也能够忠心了，才把他啊带起来，叫他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我们做领袖啊，不但是说啊，我们要啊有一点学识最好啊，有一点才能当然更好。但是我们知道，神都会把这些恩赐赏赐给我们。主要我们准备自己啊，在神话里面常常准备。那有一天，当神呼召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勇敢起来接受啊教会给的这些服事，我们就会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啊。但是我们看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个曾经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并且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这个摩西，他就死了。他的死不但带给以色列民很大的这个哀痛，也带给他们很多惊慌跟不安。因为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下去呢？他们不知道。经过40年在旷野，上一代的人已经死了啊，新的一代也没有啊经过这个埃及生活啊，所以他们对埃及的经验是一片空白。那这个时候他们所期望的就是捉住神给他们应许，要进入迦南地。所以他在看到摩西带他们出来，从埃及出来到了旷野，哎，都没有到迦南地，他死了，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啊很害怕，很害怕，不晓得怎么办。啊，好像摩西死，他们前面的希望都没有了，就连跟随摩西40年这个约书亚啊，他有一点迷惘，他觉得摩西啊，虽然摩西啊，虽然那个神在摩西离开世上以前就拣选约书亚啊作为继承人，但是约书亚一直跟着摩西，一直依靠着摩西，而且摩西120岁的时候，圣经说他虽然120岁，他精神一点都没有衰败，眼睛也没有昏花。哎，怎么突然间神把他带走了？对他来讲，他真是很难面对现实，而且前面责任很大啊。摩西不在了，那这一批差不多300万的人民啊，要等着他带领渡过这个水流湍急的约旦河，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实在是很惊慌，很害怕。弟兄姊妹，你知道属灵的领袖也是有一些，也是很惊慌害怕啊，特别要带领整个教会啊，那做牧长的啊，要负责治理教会，面对的啊，有时候教会小的还简单，大会大的啊，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人，他们都有不同的意见啊，那有不同的做法，所以你要光是把他们啊同心合意放在一起做事一定不容易啊。如果你是教主学的话，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啊，很精精慌慌的就去做教导的工作。那如果你是啊负责宣教或者传福音的话，你会知道你常常啊有撒旦在那边搞扰，跟啊在那边做啊攻击的工作。那我们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在教会所有的侍奉啊，你都要面对同样你家庭，同样在你工作上有双重的压力，所以你的侍奉上面你也感觉好像能力不足啊，也会像约书亚一样很惊怕啊。感谢神，他怜悯我们，怜悯我们。 知道我们的软弱啊，所以当他怎么样呼召约书亚啊，应许并教导约书亚啊，今天他同样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教会服侍的人，只要你愿意有这个啊服侍的心、顺从的心啊，那神就会帮助我们来啊履行他托付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一起来学习一下啊，一个属怎么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啊。我们这个主题，我们这边讲义有看到分三个大部分来讲，一个是立志遵行使命的呼召，第二是凭信心接受神的应许，第三个是顺服神的话语啊。这是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列出来的一个大纲。所以我们开始一讲到经文，就提到神特别向约书亚呼召，呼召之前特别跟他提醒，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啊，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区。这是一个使命上的呼召啊，他的呼召不是随随便便，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40年前，神就安排约书亚做了摩西的帮手，那学习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跟治理百姓。后来他又跟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神就锻炼他的勇气跟信心。再后来，他跟从摩西在西乃山啊颁下这个律法的时候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民那时候就拜金牛犊，所以被神啊重重的审判他们。所以在这些事上，约书亚学习认识到了神的威严、他的圣洁啊，还有他的公义。等到摩西差遣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窥探的时候，约书亚呢也在其中之一，但是他在那边就学习信靠神的心。所以虽然迦南地人啊身高啊人马壮大，但是他看起来他们像蚱蜢一样。所以神像约书亚出道之前，他已经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啊建造的功夫。那我们不能说光是神做就够了，应该还有就是我们人做人呢也要顺服，也要顺服。因为啊约书亚同样责任，他必须要忠心啊，他信靠顺服跟忠心神的话。那我们看到根据犹太人的史书说呢，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那约书亚已经进了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已经80岁了，在迦南地做战争，经过40年才死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看到啊，神仆人侍奉的时间啊，用他一生岁月来看不是太长，但是他被装备的日子一点都不会缺少。所以我们要装备一个弟兄姊妹，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必问什么时候神的呼召会临到，只要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上，小事要忠心，在神的话语要学习信靠，在侍奉上学习顺服，对神的命令我们要遵行，就会被神慢慢的塑造，你就可以随时来到接受神的呼召。那下面我们也看到，对教会的领袖或者中心徒来讲，这句话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这句话可以算是我们的一个所谓 wake up call。 一方面提醒信徒不要太过依赖属灵的领袖，因为他不可能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可能有生病，他可能有意外，甚至有神呼召他离开这个教会啊。 所以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指出教会负责的栽培啊一个接班人的事实。所以当一般属灵领袖啊离开了，教会就陷入群龙无首的啊危机。因此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无论你是小组长或者在教会啊带领教会，你们一定要不能光看到这个教会怎么成长，或者我这个小组要用什么方法带领他们查经，你一定要培养一个接班人，就是当今你做领袖的一个责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眼光很短暂的啊，只看到教会的建造，而看不到神国度整个国度的扩展。不仅从圣经的在做一个栽培领袖，不光是只是从圣经知识来传授而已，更重要的是生命上的一种栽培啊，生命上的栽培。那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很多注重在本地传福音，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却没有看到要向外面做宣教啊，那只看到自己教会要怎么蓬勃的成长，却没有想到整个国度要扩展啊，这个是我们所要去在神面前要好好的祷告啊认罪。同样的，我们看到教会真的不光是我走过很多教会，都是甚至包括我自己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开布道会花很多人力财力时间把人带到教会来听福音甚至很多人去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整天在跟他讲讲到那些人好像不好意思，只好投降信主。但是信了主以后呢，整个变了，好像没人再理他了，教会也丢他在一边慢慢这些人就觉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对我那么爱心，他就离开。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我们大门打开迎接新人，但是我们同样后门也打开让那些旧人又离开。所以怪不得我们看到一般的教会每年洗礼的人数很多，但是聚会的人数没有见得增长，这是这个原因。那很多时候属灵的领袖也有做栽培的工作，但是很少人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去栽培一个接班人。那传福音很简单，而且很有 reward， 很有收获。你传了传了，他信主了，你很高兴。但是要栽培一个人，三年五年好像他像阿斗一样扶不起来，你很灰心但是我告诉你，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还是同样有 reward 不过时间是长一点因为我们的 reward 不是说因着我的缘故他成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传福音也是一样，他信主不是因为你，是因为神就是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同样的这个观念来栽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只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就好了，以后神就会带领他。我自己曾经有过这个经验带领一些刚信主的在读经那时候好多年前了在下午吃过饭就请他们来读经我跟他们一起读从新约开始。那本来呢有一桌满满的14个人一直读完新约以后只剩下4个人，两对夫妇。但是我告诉你，那两对夫妇以后有一对还留在我们教会做了负责宗教教育，另外一对夫妇呢去了别的教会留在这教会做了长老。所以我相信他们心里就很感激那时候我带领他们读经，因为如果当不带他读经了，恐怕这两对夫妇也是
还是一样，过了20年还是一样，也是只是聚会里面听听讲道理，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个愿意科目神话语的心，我再一次强调，不是我做的什么，就是神要你来做培养的工作，就像哥林多前书讲，我只是灌溉而已，要他生长的是神所以我们要做灌溉的工作杀戮很多人做，但是做灌溉栽培的不是很多那我们再来看他上面讲了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些坎，还我所要赐给你的以色列地区赐给你以色列的地区，这是神给约书亚的使命，使命就是一个命令所以他不能选择做或者不做，而是必须要顺服的做好。神呢，为了要完成他救恩的计划，如果你读圣经，你就发觉他在第四历代里面拣选呼召人，很清楚的给他们使命去实行，绝不是含糊的。我们看旧约时代，挪亚得到呼召的使命去做什么呢？建造方舟，拯救愿意进入方舟的人不是只是拯救他家人啊，是拯救所有愿意进入方舟人，但是愿意进入的只有他一家八口，很可惜的那亚伯拉罕得到呼召的使命是做什么呢？要离开他的父家然后到神给他的地方去那边他就离开了，就去了现在所谓神所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那摩西被呼召的使命是什么呢？也是很清楚，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新约时代，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要使
万民做
门徒，不是要我们去传福音的，使万民做门徒。但是要做门徒之前，一定要使他信主，所以传福音只是一个 process， 目的是使他做门徒，这个是包含说要栽培的意思所以作为属灵的领袖，要分清楚什么叫使命跟教训。教训你可以去听听遵守但是使命一定要去做的，一定要去做的而且不但去做，还是要跟弟兄姊妹一同心来做的所以我们在看到第二大点的凭信心来接受神的使命，神给约书亚的使命很清楚，他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还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区。对约书亚来说，过约旦河只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要得着迦南地，就像刚才所讲，传福音只是一个过程，要使他们做主的门徒才是目的虽然如此，过约旦河本身也不是容易，因为它的河水很是湍急水位也很高以色列民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那把妇女小孩儿童大大小小加起来恐怕有100万，那再加上一些牲畜还有一些财物一些车辆那面对这个激流的约旦河，他们怎么过去呢？又没有渡船，即使有渡船也不够用的不但如此，在迦南地还有虎视眈眈的那些敌人准备要攻击他们，所以对约书亚，如果你是约书亚你怎么办？我们实在知道不简单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并不是很不讲理的神，他是充满恩慈的神，他在发出这个呼召的使命之前呢，他已经把事情安排好了，给我们有应许，只等着我们用信心去支持 是取而已。我们回头看刚才所讲，挪亚的使命是建方舟，但是神应许他们一家八口可以保存生命，他们以后会生养众多，管理地上的走兽、昆虫跟海里，这是使命里面带有的应许。那亚伯拉罕呢，他的应许更好，他要成为大国，他的名为大，他们的后裔得到迦南地，地上万国因他得福，这个很清楚。摩西他的使命要带埃及人大大以色列去埃及，但是他应许神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会让法老不得不放他们走开。那神给使徒的使命很清楚，要万民做他的门徒，应许在哪里？
同在。
没有同在，没有，那是在地方。他说神就与我们同在，什么时候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信任门徒，神就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影响好不好？比前面那几个圣贤的应许还好还大，但是我们就不知取，我们就不领受这个使命，很可惜哈。那我们回头看约书亚得了什么使命？约书亚的使命是说要把以色列带到经过约旦河到迦南地，他有这三个应许。他说凡你脚踏所踏之地，我都照着应许给摩西的话赐给你。然后有第五节，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表示敌人都打不过他。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要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给他这个应许，完完全全是鼓励他的。那神这个文应许是一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得到神的应许，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一方面要得了神的应许，固然要有神的怜悯跟他的恩赐赐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有责任用信心去接受。所以我们从神赐以色列地迦南，以色列地迦南地给约书亚的应许，我们可以学习到得着应许的功课。第一个就是信字，就是信到哪里你就得到哪里。先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为信来到迦南地，后有约瑟因为信就期望着迦南，所以他死了以后说他的骸骨不能葬在埃及，要葬在迦南地，他这个是信心的。摩西因着信就直往迦南地，离开埃及直往迦南地走。那现在约书亚也因着信准备要跨过约旦河进去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所到的应许的福气就有多大。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所以我们如果用信心来接受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这些福气的。第二就是一个看字，就是看到哪里就得到哪里。你记得神在亚伯兰跟罗德分地的时候，罗德先拿了最好的美地，但是剩下的神跟他说，只要你往东南西北观看，把你眼睛所看到神都赐给他。所以真的以后整个迦南地都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摩西虽然不能进到迦南地，但是神也带到那尼波山上去，让他观看以色列以后要得的地。信徒呢，同样也要用我们灵眼来看来看，我们看到多少，我们信心有多少，我们就得到了多少。有 时候圣经的经文我们觉得好像不可能吧，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我告诉你，神就是把他的应许给我们，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会做。第三就是他到哪里就得到哪里。神曾经跟亚伯兰说，你要起来中横左边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也跟约瑟亚同样说，凡你们脚掌所踏的地，我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都赐给你了。可见信徒要得到神的应许，必须要只凭信心不够，也加上属灵的看见还是不够，还需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真正的得到。那我常常在讲，你们都认识梁家山长老啊，他在基尔基斯，他那边所做的事工是在那边建立基督教学校，在一个回教国家。那真的，我觉得他有点像亚伯兰，神把那个地赐给他，他所踏的地踏到哪里，神就给他在哪里，所以他因此在那个地方开了五间学校，一间残障儿童的学校，一个孤儿院，还有现在的一个大学，才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你会发觉这个不可能是人造，不要说回教国家，就是在普通一些国家对基督教没有敌意的国家，你也做不起来但是他就在一个回教国家可以建立这种基督教的学校这是他到哪里就得到了。第四，我们就看到站站到哪里得到哪里，在神的计划里面已经将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分之应许。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讲得很清楚但是即使这么清楚的交代，以色列人还是要自己起来征战才能得到这地所以司普真讲的，看到这边他就讲，约书亚不是把神给他的应许当作一个大蚂蚁坐在那边等着享受的应许来的东西，不是，他是要把那个应许当作要带缠绕准备坐下来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在生活上的应用也是同样一个原则，我们不能插着手等着神你既然应许了在这边，我也看懂了你是应许这样的，我到了之后你应许一定会来，所以我就等或者说我们圣经说我们祷告神就会给我们，所以我们祷告了那事情就会自动升上去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得到应许一方面要尽自己的身，但是还是我们还要有时候要付上代价。如果我们在找工作那当然我们先去祷告，那我们祷告祷告终于祷告通了，灵里面知道神要给你那份工作，但是你不能就坐在那边等一下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聘书送到门来，不是的，你还是要去发这个求职信，还要去应征，还去面谈，你这些事都做了，神就在后面动工，要那个面谈的人就聘用你，就是那个简单的事情。圣经有句话，主耶稣说，你们天父爱你，所以你们求什么石头求饼他不会给石头，求鸡蛋不会给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就变成是这样子，我们求神给我们鸡蛋，但是我们以为是石头以为是蛇，给我们面包我们以为是石头，所以我们不要，你听懂我意思吗？ 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的是石头，其实神给我们是冰。从我们的眼光，我们是以为是我们所要求的是冰，但是神看我们要求的是石头，所以他就给我们冰。但是从我们眼光来看，神给我那块饼好像石头一样，我不要。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听不懂的。很多时候我们求神的东西都是我们心意的东西，但是神不给，他给我们最好的，但是我们看起来那不是好的，我们就不要。所以我们求好像是我们意思要求个饼，其实从神听来，你求的是石头，所以我给块饼你，但是你看这个不是我的心意，所以以为是石头就不要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祈求啊。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是讲到走啊，走，他说走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我们看以前，神跟约瑟同在，所以他无论是做奴隶，或者做囚犯，或者做宰相，把他所做的尽都心里。神跟摩西同在，无论是出埃及，无论到旷野，摩西所遭遇的困难跟危险，都一一解开。神跟约瑟同在，在迦南地跟凶悍的企鹅争战的时候，无不克敌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神必与你同在，这个应许不但只说神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也是叫我们的眼光从困难转移到神身上去。有时候往往我们透过困难来看神啊，所以觉得困难好像大山一样阻隔了我们，所以呢好像连神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做一个领袖来讲，应该是透过神来看的困难，这样子就不会困难阻隔，反而勇气倍增啊。这是我与你同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弄反了的意思。最后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必须要服主并遵守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想象，约书亚得到神使命的呼召的时候，心中一定充满了惊慌恐惧，因为实在这个挑战很大太艰巨了，前面的环境真的好像山那么阻隔，他怎么遵循神的话语来达到这个命令呢？当然我们知道，神叫他叫这个祭司抬着约柜过去就行了。如果你约书亚，你听不听啊？这个祭司你抬着约柜，你敢不敢踏在那个水流那么湍急的地方？敢不敢去踏进去水冲，把你冲走了，死掉怎么办？但是很奇妙，你信心依靠神的时候，脚一踏到水，水就分开，他们就走，赶紧过去，就是这样子，他就这样过去。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克服心中的恐慌呢？感谢神，他是有慈悲怜悯的他没有责备约书亚信心太小，反而接二连三的来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就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在第六、第七、第九节，神对约书亚一直在讲，你当刚强壮胆。其实每一个人在他一生的经历里面，面对危险或者困难，都有惊惶恐慌的时候，特别是做属灵的领袖，更容易感到害怕，因为侍奉所面对的挑战跟压力，绝不会比世人面对的工作还小。因为战争的对象不是属血气乃是管辖在幽暗世界以天空的所谓的灵属灵气的耳膜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受到仇敌的攻击作为一个领袖，他也可能会失业，他也可能会生病，他也可能有同工跟他不同心，或者他也被世界 的引诱，有工作压力让他不能专心施工，也有钱财的引诱可能让他离开教会，上加上有时候老我的软弱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我，有时候会很固执，有时候很灰心，有时候也有亲情的牵挂，这些都是会打击一个属灵领袖他对神的一个顺服与忠心。但是如果没有神话语的鼓励，我们会壮胆，就不会惧怕。这就提醒我们做属灵领袖的，你要常常顾念肢体上那些灵命软弱的或者灵命退却的肢体，我们要常常鼓励他们，要勉励他们。同样我也愿意跟弟兄姊妹来讲一句话，我们常常有个错觉，以为牧师长老或者属灵的领袖他们的灵命比我强，所以呢他应该跟我祷告，我就不必跟他祷告，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毕竟他也是人，也是亚当的后裔，也有软弱失败跟胆怯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但需要自己常常跟他祷告托住，更加在言语上面多多的鼓励他，不要忘了撒旦很奸诈，他要先击打牧人因为牧人被打倒了，羊群就失散然后我们再看一点，就是信心的扶持，如果只靠话语的鼓励，它的效果只不过是暂时的，如果要实际提高信心，能够刚强壮胆，我们就必须要依照神的这边所说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在那时候所谓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也就是当时的所有圣经的所有。那对耶稣来说，要继承摩西的工作，就要多明白摩西所记录下来的律法书，才知道怎么样带领以色列进迦南，怎么样分配迦南地业给各支派，而且从里面的神的应许和的能力跟这个勇气，对基督徒来讲呢，主耶稣很多时候的教训而亲自对门徒的吩咐都记在心愿里面。信徒如果我们常常明白神的心意和他永远计划的启示，就必须要熟读整本的圣经。主耶稣在世上常用旧约的经文或者所记载的故事来教导人，可见耶稣对神的话语是很熟悉跟重视的，甚至在撒旦试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就用生命记的经文来抵挡。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不但是有能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上面一切的都很有关系的，譬如说它们可以在我们学习上做我们的教导在我们做错的时候它会督责我们，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他要我们回来，我们在追求上面他要我们学习怎么成为一个完全人，在困境中他可以做我们的指引，在患难中他就成为我们的安慰所以在飞行的时候呢他也鼓励我们但是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指责来审判，所以神的话语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的，这些都是有益的，为了要装备信徒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属灵领袖能力的秘诀就是要熟读神的话语，把它藏在心里，昼夜的思想，既能保持跟神的关系，也使自己的灵命成长，或者成为刚强。 那我们看到熟读神的话语是一回事，遵行神的话语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不是不读经，事实上一个在教会信主聚会十多年甚至二十年，主日都听到信息，周五晚上会查经，主日学会听课啊，再加上自己有灵修，对神的话语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那为什么属灵生命成长这么缓慢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让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上，一直停留在头脑里面。我们常常讲我们要爱主，但是在生活上却没有遵循爱主爱人的命令啊。不要说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为什么有那么多纷争，因为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讲理由，为什么你做的方法不好我的才行，你做是错的我做是对的啊。我告诉你在神的家里面讲的应该是讲爱不是讲理，在自己的家也是这样的，你不信的话回到家里以后不要跟你的配偶讲理由只讲爱心，那我相信你们家里就很少争吵，教会也是一样。好，弟兄姊妹，一个只有头脑有神话语的老师，他所带领出来的也是有头脑有知识的学生，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至于对神的话语都不重视的属灵领袖，他所带领的会众对神的真道也就不清楚啊。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必须要全人心的接受神的话语，不但要熟悉而且要明白还要活出，还要他生活跟事工上都要根据神的话语，还要去遵循神的话语。最后我想要在这边结束今天的讲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结论，从耶稣亚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做属灵领袖他应具备的条件，绝对不仅仅是他的才能跟地位，也不是因为他有魅力可以吸引人来跟随他，而是他在做领袖之前他会神会安排他各种环境跟他所接触的人事物来建造他的品格。那如果他能够忠心顺服甘心听命来被塑造的话，他就能够靠着神的话语凭着信心来接受神那些带有应许的使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忠心的一个仆人，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感谢神的话，让我们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配成为你所用的器皿，但是我们也看到主，你不是因着我们有能力你不是因为我们的才能，你看重的是我们的忠心，我们的顺服，我们的谦卑，就让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把我们自己都完全交给主，愿主照他的意思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甘心的顺服在他面前，然后能够成为他所用的器皿。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更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